核心那个字的力学也不是很强。第一次你能听到核心那个字是邓小平那个时代，因为邓小平他那个位置是很不清楚，因为他从来没做过共产党的书记那种地位的那个工作，所以他们要知道到底他的位置是什么，他的那个权力在哪儿，所以他们就用这个不是特别清楚但是表面他特有权力核心那个字。江泽民加了那个核心描述，就是说因为六四以后当然很多人都不认为他能很强气做国家领导，所以那个核心那时候可能就表达他是稳定的权力。一般来说核心的意思是也不是特别强调他们的权力，所以我个人看法是胡锦涛因为那时候做江泽民的接班人就是比较顺利的。当然江泽民还在从02年实际上有一个过程，那个过程中就不用核心那个字，而且胡锦涛他那个权力的风格不是特别夸大他自己，不这么夸大他自己位置或者那个权力。那这次习近平用核心那个字说他是核心领导，他是那个西核心，这个听起来有点比较传统的比较过去的那种意思，因为实际上他的权力都很明显的，他是国家那个主席，他是党书记，所有的权力好像他都有，为什么再加那么一个字？我个人觉得是因为这次这个全会就要表达党的比较主体的比较集体的比较综合性的，所以他们要表达他和以前的历史是非常连起来的，所以就有一个代表的意思，但是没有什么主体的意思，根本没有什么主体的意思。
您觉得核心这个概念在这儿还是相对比较模糊，只是想表达一种权力的意思，是一种以前三个核心的延续。
对，共产党的历史是比较平衡的比较连起来的，我觉得对现在真正的一个权力没有什么大的关系。
我们知道中共的领导人一般是连任两届，也就是十年，那么习近平原本是应该在2022年要卸任的，但是现在外界一直有分析称习近平在寻求第三次连任，那么确立习近平的核心领导地位和外界传闻的他谋求连任这两者之间他有没有联系？
我觉得连任那个事情是人说每十年必须有一个就是新领导，但是这个习惯也是没有很长的历史，从江泽民到胡锦涛有那么一个情况，就胡锦涛就十年就是当书记，在中国我们说那种做法或者那种习惯没有很强的历史，所以肯定将来有变化，所以如果到2022年习近平还是挺稳定的，做得非常非常稳定的，而且人都觉得他还能有贡献，那只能说那时候他必须不再做党的书记，这种规定也不是在什么非常主体的地方就写下来，就像是 unwritten 对吧，所以那种规定是最容易改的。
也就是说这个到两届十年的任期并不是说铁板钉钉不可以改变的。
对对，
我们延续您刚才的这个答案，如果说习近平谋求连任成功，您觉得对中国接下来的政治体制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权力，精英领导的权力，就是说这个中国共产党和精英领导是分不开的，是一个精英领导安排一个党，就说共产党的体制就是这样子，改变不了，如果没有那么那么有权力的领导，那不可能有那个共产党，所以这个和民主化特别有关系，因为如果有那么重要的领导，如果他们的权力是那么那么厉害的，那不可能太容易有民主化。所以我觉得如果习近平他从明年你看不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接班人，那就是说他那种领导的风格是没有限的，能做出来很多不这么容易回答的问题，
就这个政治体制是不大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化的。
对，
这一次十八届六中全会其实还有一个亮点，就是特别强调了集体领导，说任何人不可以超越。那么以往在确定三个核心的时候，是不是也特别强调过这一点？还是说从字面上看，这种强调仅仅只是一种我们大家都理解的集体领导的做法不变？还是说它表达了一种权力平衡的意思在里面？
集体领导的那个方式是因为现在我觉得中国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十字路口，经济发展的那个速度不是特别快，会有很多问题， 有城市化，但是那个城市化的速度也不够快，而且比如说那个中国中产阶级，对吧？
嗯，
他们越来越重要，必须有更多的消费者，
嗯，
必须在服务行业工作的人员，
嗯，
人民对福利体制的要求越来越高，
嗯，
哪儿都有问题，关于那个自然环境有问题，关于那个金融体制有问题，关于那个贷款有问题，关于那个生活水平有问题，因为人现在就觉得他们日常用的东西越来越贵，但是他们的工资也不够。所以到2021年，就是那个一百年的九年，邓小平80年代就说，那时候中国应该做一个小康社会，对吧？小康社会，
小康社会，
对，所以这个目标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现在共产党主要的策略或是那个计划是不可在党内有矛盾，特别在共产党的领导里面不可有矛盾，
是不允许有矛盾。
如果那个党里面有不同的派或者有不同的意见，那大事可能受到影响。所以现在我觉得为什么就特别强调具体领导，还有那个意识形态，还有那个不同的那种党里面的那个 discipline， 是因为党的计划对大社会的影响，所以不可能浪费时间或者浪费政治资本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那个政治情况是特别特别危险的，所以习近平的那个领导风格是特别政治性的，不是经济性的，是特别政治性的，完全都不是为什么别的，为了得到那个最重要的目标，就过5年就能得到那个小康社会。
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出来不可妄议中央的这样的说法，也是其实为了维护一个集体领导权，是吗？
对，就是就是。
之前有相关的报道说，有中国大陆的人士去香港，通过购买大额的保险订单的形式进行资产转移，或者说我们说一种全球的资产配置。他们购买这种大额保单的一种渠道呢，就是刷中国国内的一些信用卡。哎，这一次突然在香港是全面暂停了大陆人士通过刷银联卡来购买大额保单。如果我们把这个事件放在中国当前外汇储备出现大幅下降的这种大背景下，您怎么来解读这个规定的出台？
关于这个事情，我不可能说我是一个专家，但是现在中国大陆对香港一种控制性的工作，就控制，就像控制大陆人在香港做事情。因为现在香港政治越来越好像让中国共产党或者中央领导不满意，因为有一些政治家在香港很明显，他们就是
立法会的事，
对，他们就像搞独立或是那些分裂。所以我觉得在香港所有的事情，人说是有经济方面的，但是其实有政治方面的，我觉得最后还是政治方面的。我就能说是一种控制的事情，就是那个中央来控制香港，来控制中国大陆在香港能做什么事情。
那你觉得跟最近中国政府方面加强外汇管制有没有什么关系？我们结合那前段时间，我估计您也关注到了澳大利亚这个 Crown 啊，就是皇冠度假集团18位员工在上海被拘捕了。那么据说也是因为涉及到通过赌资把大量的钱转移到海外，那跟这个资金外逃有没有一定的联系？
可能有联系，但是那个最大的资本留在国外，这个可能是通过那个国营企业或是那种别的办法，不可能说就是个人去，就像刷卡或者那种事情，反正是一个反面的，是一个反面的，可能有关系。对，
嗯，那您觉得主要还是政治的因素大于经济的因素？
对，因为这次我觉得习近平领导的风格就是什么事情都有代表的意思，所以你看他那个做事情是什么样子，每次都有意义，对吧？有政治的意义，主要的那个政治的意义像控制的意思，像控制，像控制香港的事情，像控制两岸关系的事情，或者像控制中国在国外有什么影响，有什么权利。最后就能说习近平的政治状态就是非常像控制事情，因为实际上在中国现在有很多事情是控制不了，所以这个就一方面说是他们也知道他们必须有权利，但是一方面就说实际上他们知道那个权利特别有限制，那个范围是特别窄的，所以我们是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时间，特别特别有意思的时间。 反正我对现在中国政治的情况的想法可能是有点和别的人不一样，因为我觉得专门看习近平这个人，习近平是代表党，党的大的那个计划，现在我觉得是特别重要，所以如果你看是习近平可能就慢慢就变成一个独裁，我觉得这个可能过去如果是毛泽东那个时代，对一个人能那么做的，但是现在是不可能做的，中国那个国内的事情太复杂和国外的事情太复杂，所以我一直都看那个党，如果过50年或者100年党还在最好，但是当然没有一个国家能得到那么一个结果，到现在没有一个共产党能活着超过74年，所以现在中国共产党很快到那个时间，过5年就到了，所以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如果能过这个时间，我觉得他们觉得，哎呀，共产党的一党政治派的那个体制是有未来的。如果没有未来，那别的都说不准了。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